现在我们一起共读神的话语。今天我们要读的经文是《使徒行传》27章18到25节。《使徒行传》27章18到25节，请起立，我们一起以恭敬的心来诵读神的话语。请。
我们被风浪逼得甚急，第二天众人就把货物抛在海里，到第三天，他们又亲手把船上的器具抛弃了。太阳和星辰多日不显露，狂风大浪吹逼，我们得救的指望就都绝了。众人多日没有吃什么，保罗就出来站在他们中间说，众位，你们本该听我的话，不离开克里特，免得遭这样。现在我还劝你们放心，你们的性命一个也不失丧，唯独失丧这船，因我所属所侍奉的神，他的使者昨夜站在我旁边说，保罗，不要害怕，你必定站在凯撒面前，并且与你同船的人神都赐给你了，所以众位可以放心，我信神他怎样对我说，事情也要怎样成就。
请保持站立，我们一起低头祷告。亲爱的天父上帝，爱我们的主耶稣，谢谢你召聚我们在你的圣殿中领受你宝贵的教导，谢谢你在每个礼拜的第一天让我们有这样安静的时间在你的圣殿中听你说话，谢谢你让我们有这样安静的时刻让我们享受休息之福。我们把以下的时间献给您，让我们尽我们的本分，以一颗谦卑受教的心来领受你宝贵的教导，祷告奉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求，阿们。请坐。现在请王牧师证道，今天要证道的主题是在怒海上传福音。
各位弟兄姐妹平安。今天是棕树节，就是庆祝当年耶稣他骑着驴驹进耶路撒冷城，民众挥舞着棕树枝欢呼，何善那奉主名来的是应当称颂的。那耶稣进城一周之内，他就被捉拿，被审问，被鞭打，被钉死，那舍身流血为了救赎我们罪人，并且照着他所应许的三日之后从死里复活，以大能显明他是神的儿子。那对我们基督徒来说，就这个所谓的 Passion Week， 就耶稣的受难周，是一年之中最重要的一段日子。那我们教会呢，在这个礼拜五晚上有一年一度的中英联合的受难日的守主餐，主餐的崇拜。那下个主日的今天就有复活节的崇拜。那另外就是我们教会所推动的心灵斋戒，将会于本周六结束，完成与主同行40日。那么在这里就是愿我们受难并且复活的主，他的恩典和真理与各位来宾、各位弟兄姐妹同在。我们先一起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他降世，为了拯救我们罪人，他的受难、他的复活都是为了我们。愿主耶稣基督的名在这一周之内蒙我们的纪念，也愿主赐福今天的聚会，我们所传讲还有我们的聆听神的话语以及我们生活中的应用，都求真理的圣灵来带领我们。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那是这样子，过去大概2年的时间，我跟弟兄姐妹分享《使徒行传》，那么今天是倒数第二讲，那题目是在怒海中传福音，所根据的经文是《使徒行传》27章1节到28章10节。那信息的重点呢是这样的，就是积极的信心，积极的信心跟正确的反应可以帮助你走出人生的风浪，并且成就神的旨意。我想我们应该都可以同意，就是没有一个人他一辈子都是一帆风顺的，人生总是会遇到不如意的事情，而且还不少。那如果用风浪来描写人生的话，大概可以分成三种状况，就是顺风、逆风，那么还有一种是暴风。每一种情况又可以分成不同的等级，那有时候你是小顺， 有时候中顺，有时候大顺。但是啊，那个逆风跟暴风也可以分成不同的等级。那么就是弟兄姐妹，你现在遇到的是什么风呢？那你是怎么反应的？那特别是你是基督徒的话，你是怎么样根据圣经的原则来做反应？那今天我们是想从圣经来学习五个原则，帮助弟兄姐妹在各种情况，就不管是什么风了，就能够做出正确的反应，而且能够成就神的旨意。那我先介绍一下今天经文的背景，就是你看保罗他完成宣教是很苦的，几年宣教，第三次宣教回来，回到耶路撒冷之后，没想到城里面就引起了暴乱，然后他是被那个暴民殴打哈，那后来就是罗马人把他逮捕了，而且就是一关就是三年，在盖撒利亚这个地方，那犹太人就去控告他违法，那个罗马的巡捕菲利斯，后来又换了一个罗马，或换了一个巡捕叫做菲斯都，前后两任哈，还有那个犹大的王亚基帕，这些人都来审问他，但是查不出他有罪，可是又不释放他。那我来读一段圣经，这段圣经是要跑到第28章，就是保罗到了罗马之后，他向当地的这些犹太人的这个领袖解说，那我为什么被解送到这里了？他就讲了这么一段话，这是《使徒行传》28章17到19节，我读一下。那保罗对他们说：“弟兄们，我虽没有做什么干犯本国的百姓和我们祖宗的规条，却被锁绑哈，从耶路撒冷解在罗马人的手中。他们审问了我，就愿意释放我，因为在我身上并没有该死的罪。无奈犹太人不服，我不得已只好上告于该撒。那该撒是谁呢？他是罗马皇帝。那不是每个人都可以上告于该撒，只有罗马公民才能够享有这个权利。那保罗他是罗马公民，所以他既然上告于该撒，那个总督就是那个巡捕，他就按照罗马的规矩把保罗就押到一个船上，就是你坐船到罗马去吧，你到该撒的法庭那里去接受审判。那没想到这个航程就极端的不顺利，一开始是遇到这个逆风，后来就是暴风狂风，那几乎丧命，就刚刚大家读的那一段经文哈。那我想这里就是稍微停一下，就是我们稍微想一下，就是这边有这么一个人，他名字叫做保罗，他忠心为主做工，辛辛苦苦宣教，真的是千辛万苦，然后回来之后一口气没喘回来就被人给抓起来了，又被打。那我们在想，神应该奖赏他的仆人吧，这么好的一个仆人，这么辛苦，好歹让他享受一下吧。没想到不但没有得到奖赏，反而是被误会、被殴打、被监禁，一关就是三年，而且生死未卜，就不晓真的不晓得那个下场是怎么样。那我们现在是从历史的后面来看说，说啊，最后是就到了罗马去。但是当时他等待那三年，他不晓得他是生是死。那换了是我的话，那我心里会怎么想？如果我像保罗这样子这么的忠心为主，我会埋怨神吗？主啊，我这么忠心为你，你不奖赏我也罢了，这不能这么罚我吧？我会埋怨吗？还是我会更倚靠神？那现在被押送到罗马，那没有想到还一路受这么多苦，差点在风浪之中丧命。那弟兄姐妹，我想跟大家交通一个观念，就是为主受苦哈，这是一个观念，对不对？还有一个是蒙神赐福，对吧？受苦跟赐福这两样事情呢并不冲突。第一个，它是我们基督徒生活的实况，就是你实际生活就是这样子，你不可能一个人他一年365天从生到死都是蒙神祝福的，但也不可能就是一个人他一天到晚都是受苦的，它是两样事情都同时，这是实况，但这也是圣经当中的应许，是连耶稣都会被钉十字架嘛，那使徒也会经过这些苦难，甚至很多人殉道，就是我们蒙主赐福的人也会为主受苦了。因为耶稣他应许他的门徒就说，在世上你们有苦难，但在我里面有平安，你们心里面不要忧虑也不要胆怯，因为我已经胜了世界。那这是主的应许，就是这种苦难跟祝福同时存在的现象，才是我们每个人生活的实况哈，也是圣经的应许。那因为弟兄姐妹，就简单来说，就是这是一个有罪的世界， 那一个人如果要根据耶稣的原则在这个世界上生活的话，他必定会遭受到一些反对，甚至会受到一些苦难。但是主耶稣他应许他跟他的门徒同在，就是跟随他的那些人啊。那主的祝福就是说，主祝福我们，他应许跟我们同在，让我们能够经过这些苦难，能够胜过这些难处。而且不但是就那个过程当然很重要，那个结果也很重要，就是你有主的同在的话，你会胜过那个苦难，但出来之后你的心灵会变得更美丽，变得更柔软，变得更像主，而且你的整个的经历还有你这个人变得更能够为主做见证。那是今天这段的经文它的这个重点是这么回事。那个时间的话是 AD 59主后59年的夏末，那地点就是该撒利亚，那个地方靠海，从那边坐船出发抵达罗马的时候，这本来就是十几天的一个航程，结果他开了半年多，到了次年60年的那个春天的时候才到达罗马。那到底是发生了什么事情呢？那整个的经过是记得在《使徒行传》第27章，就请大家翻到那一章的圣经，我中间会读一下那个经文，因为这段挺长的，我读一下让大家了解我们今天讲的这段经文的背景哈。就整个这一章都是讲的他们在海上遭难的故事哈。那第一章的1到2节哈，菲斯都就是那个巡抚嘛哈，他既然定规了叫我们坐船往意大利去，便将保罗和别的囚犯交给御营领的一个百夫长，名叫尤流，请大家注意，就是圣经给了他名字。有一只亚大米田是在小亚细亚西边，它是一个商港，那边有很多船。一个亚大米田的船要沿着亚细亚一带的地方海边走，我们就上了那船开行，有马其顿人顿的帖撒罗尼迦人亚里达古和我们同去，就是有路加，有亚里达古跟保罗，保罗就是随身有两个同伴。那请大家注意，就是圣经并不是说只有一个百夫长，而且特别把这个人的名字叫出来，他名字叫尤流。使徒行传里面讲到两个百夫长，两个百夫长都提名哈，第一个是百夫长哥尼流，这个叫尤流。那不晓得为什么，就是这个人呢，他特别宽待保罗，给保罗很多很多的方便。或许是因为保罗被捆绑中的见证感动了他，或许是这个叫尤流的人他后来也慕道了，甚至是归主了。那最后就是因为这个人的作用，因为后来那个船坏了，那士兵为了自己身上有罪就要把囚犯全部都杀死，但是这个百夫长叫尤流的，他为了要保保罗的命，就不准士兵杀囚犯，就所有的囚犯的命就保住了。那弟兄姐妹，这让我们看见，就是在困境当中，神也可能在你身边安排了帮助你的人，但是你自己要有信心，要倚靠神。那这个全部的航程就可以分成四段，那中间是前后是换了三艘船，就是有三艘船。我们看一下这个地图哈，第一个航段是从该撒利亚开到美拉，美拉是在现在的小亚细亚，就是土耳其的那个南方有一个港口。那这一段是遇到了逆风哈，27章第4节，又从那里开船，因为风不顺，就贴着居比路的背风岸行走哈。居比路就是塞浦路斯岛哈，到了基利加庞菲利亚前面的海，就到了吕加的美拉，就到了这个地方，在这个地方他换船哈。那就开始了第二段的航程，就从美拉到格里迪岛，也就是现在叫做克里特的这个地中海中的一个大岛哈。这个格里迪岛的一个港口叫做加奥港，那这一段也很不顺，也是逆风。那我读一下27章的6到8节，在那里百夫长遇见一只亚历山大哈，就亚历山大来的那个船主要是从埃及来的运谷子的船，那罗马帝国1/3的谷子是从埃及运来的哈，就这么一艘船，他们要往意大利去，那么就换船嘛。百夫长就叫我们上了那只船，一连多日船行的慢，仅仅来到格尼土的对面，因为背风拦阻哈，就贴着格里底背风岸从萨摩尼对面行过，我们沿岸行走，仅仅来到一个地方名叫加奥。这是第二段航程，这一段也是挺不顺的。第三段是 二十七章的主要描写的。第三段是从加奥到米利大岛，那这不是他自己航行过去，是被风吹过去的。他们本来是要到罗马，但是一开船马上就遇到暴风，船只失去控制，在米利大岛这个触礁搁浅。那以下我是从二十七章的十三节拣选中间的几段经文，一直读到二十八章的第一节哈。我从十三节读起，这个时候微微起了南风，他们以为得意，就起了锚，贴近格里底行去。不多几时，就是出发没多久之后，你看圣经的描写啊，狂风从岛上扑下来，那个风还有名字，跟现在台风一样，居然是有名字的哈，叫做有拉格罗。那船被风抓住，敌不住风，我们就任风刮去。十八到二十节，我们被风浪催逼的甚急，第二天众人就把货物抛在海里，到第三天他们又亲手把船上的器具抛弃了。太阳和星辰多日不显露，又有狂风大浪催逼，我们得救的指望就都绝了。到二十七章的二十七节，漂流到了第十四天的夜间，船在亚底里海飘来飘去。那第十五天他们就触礁。好，现在就跳到二十八章的第一节，讲到他们触礁得救哈。我们既已得救，才知道那个岛呢叫做米利大哈。这个是第三段。那么第四段讲到了，这个第四段就是下礼拜就是最后一次讲的，就那一段是顺风了，他们在米利大岛就过了冬。第二年的开春，他们换船出发，在意大利登陆，前往罗马。那么保罗赴罗马的四段航程是逆风、逆风、暴风、顺风。那今天我们要看的是前三段。那我们想要学习的就是从圣经的教导，我们学学看我们在风浪中或者是在任何情况之下要怎么样做反应的。那第一个要跟弟兄姐妹分享的就是肯定神的主权。越是遇到风浪的时候，弟兄姐妹，我们需要做的不是怀疑神，不是质问神，不是否认神在我身上的主权，而是要肯定神的主权。这是保罗从始至终他一直在做的一件事情。照诗篇的话来说，二十九篇十节就说，洪水泛滥之时，耶和华坐着为王。这里面我们可以学习两样事情，就是如果那个情况它是越不稳定的时候，就是稳定的时候你觉得我自己可以把这个路走好，但是如果越不稳定的时候，我们的经验告诉我们说，那个时候我越需要抓住那个稳定的，不会晃的，稳定不变的。那对我们基督徒来说呢，神就是那个永恒不变的，所以越是稳定的就是不稳定的时候，我越要抓住神以不变，这个不变指的是神来应万变哈。那弟兄姐妹，这是一个有信，就是我们的信心平时其实是看不太出来的哈，遇到困难的时候比较看得出来。那有信心的人，他们遇到风浪的时候，所有的人都会做一件事情，就是他会肯定神的主权，他会就算很不顺的时候，他还是承认神在那里作王，神在我身上有权柄，神掌权。越是遇到风浪，是越要肯定神的主权。我把那个诗篇那个经文比较完整性的给大家读一下哈，就洪水泛滥之时，耶和华坐着为王，耶和华坐着为王直到永远，耶和华必赐力量给他的百姓，耶和华必赐平安的福给他的百姓。耶和华不但是坐着为王，而且呢，这位在洪水中坐着为王的神，他必赐力量和平安的福给他的百姓。那这是诗篇当中的应许。那弟兄姐妹，从这个经文我们就来学习一下一些应该是在我们里面生根的，到风浪来的时候都不会改变的这种定见啊。第一个就是神他是永不改变的。我把圣经的经文读一下，雅各书一章十七节，各样美善的恩赐和各样全备的赏赐都是从上头来的，从众光之父那里降下来的，在他没有改变也没有转动的影儿。神是愿意赐给我们美善的恩赐和全备的赏赐，那这样的一位神他永远不会改变， 就是在风浪当中，那风浪或许有他的目的，但是那个赐福的神，那一位神，他永远不会改变。那这个是我们在风浪当中要抓住的一个信念。弟兄姐妹说，主啊，为什么就是遇到这件事情，就是你要借着他成就什么事情？主啊，我相信你的意思是好的，然后要借着我的这个经历呢，要成就什么事情？那这个是我们必须有的信念。第一个就是你要肯定神的主权，肯定神永不改变。还有一个观念我想跟弟兄姐妹分享一下，这个大概是大概40年前，很多人1970年的时候，美国有一本书就是流行的书，就这么一本书的 The Road Less Traveled、我把它翻成就此路 少人行哈。它是一个有基督信仰的一个心理科的医生，他写了一本书，那没想到居然变成一本畅销书。其实他那个里面有相当大的难度，你要把它从头到尾读完的话还挺不容易的，但是不知道什么他成为一本畅销书。我就讲一下他一开始说的那句话，就是这全书的一个重点。他就一开始就说 Life is difficult， 生活是艰难的。他说他就绕着这一点就讲了一段话，那我觉得是其实是很真实的啦。就是我们之所以觉得困难来的时候这么难过呢，是因为我们对那个生活都有一种不真实的盼望，说生活应该是 very easy， 所以当困难来的时候我们就特别难受，特别过不了这个关。但是你如果意识到，你如果明白说其实生活它本身就是艰难的，对每个人都是一样，每个人都会遇到难处，每个人都要走过那个苦难关，所以来的时候你就没有把它当作很奇怪很失望，而你就说它本当如此，现在我要怎么来过这个难关呢？所以一旦你们真正的了解并且接受它的时候，生活就不艰难了。就是你克服了那个不满的情绪，那个意外的感觉，你就可以能够真实的来面对它。那我要讲的就是这么一件事情生活它本身就是有困难的，我们每一个人包括我在内都会遇到那些难事，就是有时候让你很伤心很失望，有时候觉得说不晓得要怎么熬过去的，我想每个人都会遇到。但是在那种时候的话，弟兄姐妹，圣经的教导说孩子们，这时候你更要肯定天父的主权。人人都会遇到风不顺的时候，无论是你爱主不顺爱主，弟兄姐妹其实都一样。因为风不顺，就是你看这一段，就是那个船上是保罗在那里，因为爱主的人也是被主所爱的人。他告诉我们，就是最爱主的人也会有风不顺的时候，每个人都会了哈。而且受影响的不只是你，还有别人，那个船上的一群人。其实弟兄姐妹，你遇到不顺利的事情的时候，你想想你旁边还有些人受影响的，然后你那个时候的反应，不管是情绪化的反应或什么样的做的一些事情，其实不光只是你一个人，还有你旁边有一些跟你有关系的人也会受到影响。那最好的反应不是埋怨，而是采取正确的应变措施。那第一个好的措施就是抓住神，相信他，肯定神的主权。第二个，保持内心的平静。诗篇46篇第10节说，你们要休息，要知道我是神。你可以看到保罗在整个的那个过程当中，看到是一个相当平静的人，就是在那个暴风当中大家都慌了嘛，又丢货物又丢什么，保罗反而出来就是平抚众人说，你们得吃点东西。保持内心的平静，我是想到一些事情，就是我自己对生活里的一点观察。我观察到的是大部分的伤害不是风浪造成的，就是那风浪会使你的内心起波动，然后你会做一些错误的反应。那个风浪本身没有造成，但是你那个错误的反应会造成最大的伤害。你那个一急了或一怎么了，你就说了些话或做了些事情，那个反应伤害性很大，做错的时候，然后要去挽救那个反应，有时候花了9牛2虎之力，有时候挽救的回来，有时候挽救不回来。所以大部分伤害不是风浪本身造成，而是错误的反应造成。但是如果 我能够靠着主有内心有个平静，有 神的平安在那里，就可以做两件事情，就是正确的判断跟敏锐的观察，然后能够将那个错误极小化。我读一下圣经里的经文，就是讲这个平静这件事情。以赛亚书30章15节有一段相当出名的经文，那这段经文非常的好记，大家读一遍的话一定会在你们脑海当中存下印象的。我就读经文，主耶和华以色列的圣者曾如此说，你们得救在乎归回安息，你们得力在乎平静安稳，但是呢，你们静自不肯，你们慌乱了，结果你们就遭难了。但是这句话，主耶和华所说的话，你们得救在乎归回安息，你们得力在乎平静安稳，我觉得值得我们把它存放在心中。保罗他保持内心的平静，他做了两件事情，他使用他的判断力，他也使用他的观察力。我读一下，就是这个好像很平常的一些记载，但是我把它读一下，就弟兄姐妹自己体会一下哈。27章9到11节，我读圣经哈。已经过了禁食的节期，就是10月多了，在地中海那个是冬季的风浪期开始了。已经过了禁食的节期，行船又危险。保罗呢，他就劝众人说：“众位，我看这是行船，不但货物和船要受损伤，大遭破坏，连我们的性命也难保。但是百夫长信从掌船的和船主，不信从保罗所说的，那结果他们就出发了。”那保罗这个时候他所用的，他不是什么特殊的启示，他就是一个判断力。他说这个时候已经到了这个节期，就是风多的时候嘛，那不如就别走了，在这边过冬，出去的话会有危险。那他在那种情况之下，他有很好的判断力。我再给大家看这个观察力哈，这读的是27章30到32节，那这个时候其实是最危急的时候，因为是大风大浪的时候。水手想要逃出船去，30节哈，把小船就是救生艇啊，放在海里面，就是那些水手想要自己逃了，他们就偷偷的把那个救生艇就下到海里面去了，然后假作要从船上抛锚的样子，哦，我们在抛锚。其实他放了那个救生艇干嘛呢？我们随手要逃。那保罗他看到了，哎，很奇怪，就是他看到了，他就对百夫长跟兵丁说，你们注意啊，这些人若不等在船上，你们必不能得救。于是呢，那兵丁就赶快砍断那个小船的绳子，那救生艇由他飘去，那水手给我留在船上，因为没有这些水手操作这个船的话，我们这些人活不了命。但是那个时候为什么只有保罗一个人看到这件事情呢？然后别的人才看到，然后就，啊，真的是哦，赶快赶快。但因为保罗他有平静的心，他看到了，他的观察力。那弟兄姐妹，很多时候我们慌了，就是我们乱了，然后就做很多事情，然后其实可以看到的事情你突然之间就看不见了，因为心里乱嘛。然后你本来平静的时候你不会这样子判断，不会犯这种错误的，但是你心里一乱的话就失去那个判断力。那这是第二点，要平静安稳，要归回安息，要相信一切都在神的手中，然后还是使用你的一般常识做出正确的判断，还是很冷静的做观察，到底这个时候做这件事情该做不该做。 这没有什么神机，就是不是说神特别给你个兆头，但是就是你用神给你的判断力跟观察力，在那个危难当中有好的反应。那第三个就是传福音不分时候。在提摩太后书4章2节，保罗跟提摩太就讲到传福音传道这件事情，他就讲了这么一句话，他说务要传道，无论得时不得时，总要专心。就是我做传道人30几年， 我想所有的就是传福音的人啊，牧师也好，弟兄姐妹也好，应该跟我一样有相同，就是同样的一种观察了。就是你看他一个人，他好好的时候，他也丰衣足食、一帆风顺的时候，你跟他传福音，他更不想听的。那我们大部分跟人家传福音，他比较想听的时候呢，就是他多少遇到一些不顺利的事情，他开始就多想一点了。那是他比较乐意，心里好像比较开放一点。是这样子，就是风浪它会打破稳定的状况，然后在那个不稳定的情况之下呢，它会制造改变的机会，就使得有人的心灵会开始打开了，他更愿意去听福音哈。就人那个时候其实讲说穿了，就是人变得比较谦卑的了。就他很顺的时候，他很不谦卑，他就很 arrogant， 就觉得我都行，我干嘛要听你的哈？我特了不起。但是他那个一发现说困难这么大，他自己没有办法 handle 的时候，我们所有人都一样了，就我在内，我们这些骄傲的人就会开始比较谦卑下来，然后就神的话比较听得进去啊，这是第一个啊。那第二个机会就是身为耶稣的门徒呢，我们就借这个机会来实现福音的进展，也就是传福音给别人听，跟自我的提升哈。我给大家讲一个圣经里的一个观念哈，就是关于传福音的那个时机的问题哈。我读一下啊，《传道书》里的一段话，那这段话也是弟兄姐妹听过之后，你一定不会忘记的哈。《传道书》11:4-6这样子说哈：看风的必不撒种，望云的必不收割。风从何到来？骨头在怀孕的妇人的胎中如何长成？你尚且不得知道。这样行万事之神的作为，你更不得知道。早晨要撒你的种，晚上也不要歇你的手，因为你不知道哪一样发旺，或是早撒的，或是晚撒的，或是两样都好。重点就是你不必看时机，不必去看风，不必去望云。那样子的人，他从来不会撒种，也从来不会收割。就是其实我们不知道行万事之神的作为，那我们怎么办呢？就是无论得时不得时，总要传道，然后或许在那个当中就有人他就信主了。那我们经验说实在真的就是这样了，就好多时候真的是没想到他会信主了，我就觉得他传的好像他也不是 很感动，但很多人就是这时候就信主了。那我给大家看一看保罗他做了些什么事情啊。他在大海上，就在那个他以信心言语跟行为哈，为复活的主做见证哈。我读一下圣经哈，这个是27:22-25，就保罗做见证哈。现在我劝你们放心，你们的性命一个也不失丧，唯独失丧这船，因为我所属所侍奉的神，他的使者昨夜站在我旁边说：保罗，不要害怕，你必定站在该撒面前，并且与你同船的人神都赐给你了，所以众位可以放心，我信神，他怎样对我说事情也要怎样成就。这是保罗的见证。接下来在33-36，保罗又对船上的人说：你们悬望忍饿不吃什么时候已经不吃什么已经14天了，所以我劝你们吃饭，这是关乎你们性命的事，因为你们个人连一根头发也不至于损坏。保罗说了这话，他就做了一个拨饼祝福的动作，他就拿着饼在众人面前祝谢了神，拨开吃，于是他们都放下心，也就吃了。这是保罗在大海上所做的一个见证。那弟兄姐妹，事情是这样子，就在当时的那些人呢，每个人都信神，只是看你信的是什么神。所以保罗说我信的神，他告诉我怎么样怎么样。那其他的你就是我们读些历史，那希腊人都信神，罗马人都信神，在那个时代还有一些杂七杂八的一些外邦人，他们异教徒信别的神，但是大致来说的话，每个人都各信各的神，特别是跟这个航海有关系的。你甚至看那个中国人的宗教信仰里面也是一样，就是牵涉到那个未知数很大，像特别航海遇到风暴这种事，多半那些传言几乎100%他们都会拜一个什么东西。 那个船上的人，你可以说他们各信各的神。那保罗他所做见证的就是说，我的神告诉我，船上的人一个都不失丧，都已经赐给你了，你们放心吃喝吧。那这是他在众神当中为自己的神，也是那位复活的耶稣基督所做的见证。就是在你看，就是那个时候他们其实是在那危难当中嘛，对不对？可是保罗他一直做的事情啊，就是为主做见证。做见证，弟兄姐妹，不分时候，看风的必不杂种，那望云的必不收割。第四点啊，这点是我先把它读一下，就是帮助人不分时候哈。那保罗他有对提摩太就教导他说啊，救济遭难的人，竭力行各样的善事哈。但我是这样子体会啊，就是我发现我们遇到困难的时候，我们的心思意念会被那个缠住，就是睡觉也在想，起来也在想，就一天到晚就担心那个事情嘛。然后就人会变得很焦虑，但这个焦虑其实是于事无补的。你事情想清楚了，该怎么反应那就行了。但是那个焦虑的部分呢，它其实是对自己、对整个事情、对旁边的人都是有害、没有益的。可是我们又没有办法，好像有那种控制力，说让自己不去焦虑啊。那这个时候，保罗给我们看到说，你可以做一件事情来改变你的注意力，就是你去关心别人，你开始把你的注意力导向别人的身上。那保罗他不是关心那个同船的人吗？那个时候能够使情况，你个人的情况跟整个的情况也改善。然后根据保罗他自己的教导，他就说，我们可以用神所赐的安慰去安慰那些遭患难的人。就在患难当中，我们自己从神那里，因为我信靠他，我得着神给我的鼓励，给我的安慰，然后我用那样的安慰去安慰那些遭患难的人，他们就是同舟共济嘛，他们就你不是光讲理论，他们就更能够得到这种安慰。那弟兄姐妹，这里我要跟弟兄姐妹说一个原则，我读圣经的话，这个原则就是你们给人就必有给你们的。路加福音6:38，你们要给人就必有给你们的，并且用十足的升斗，连摇带按，上尖下流的倒在你们怀里，因为你们用什么量器量给人，也必用什么量器量给你们。这是说不管什么时候，甚至是在风浪当中哈，你们给人就必有给你们的，那这是上帝的法则。无论什么时候把你所有的跟人分享，而你说那给多少呢？你们用什么量器给人，也必用什么量器给你们。那保罗他做的就是这件事情，他虽然是自己也是很危险嘛，但是他关心别人，所以他那个过程当中你看到他这个人就在帮助别人，是别人着急关我什么事情，但是他就说你们要吃点东西啊，你不要担心啊，我的神已经答应说大家都平安了、他就很关心别人。那后来那个甚至百夫长因为他的缘故就使得兵丁没有杀别人。那弟兄姐妹，你在困难当中一定要做一件事情，看看在你的周围有没有其他需要帮助的人，然后你去帮助那个人。你们给人就必有给你们的，你如果一心一意都是在自己的身上，在那里焦虑，在那里哭，在那里求让上帝来帮助你，你可能所盼望的帮助就迟迟不来到。因为上帝的法则是说，你们给人就必有给你们的，你用什么量器量给人，也用什么量器量给你们，而且是不分时候。那在保罗的身上我们就看到了这件事情。我再读一下相关的经文哈，这一段经文是那个这个海难之后，他们上了那个岛之后，保罗继续，我就刚刚讲过在船上的时候他帮助别人，他后来也帮助，28:8-10，我读一下。 当时布百流就是那个岛上的那个首领的父亲，他患了热病和痢疾躺着，保罗进去为他祷告，按手在他身上治好了他。从此岛上其余的病人也来得了医治，他们又多方的尊敬我们，到了开船的时候也把我们所需要的送到船上。就保罗他一直没有改变，他一直在想要用神给他的能力来帮助别人。然后刚刚讲到说众囚犯因为保罗而保全了性命这件事情，我也把它再读一下。这个回到27章42到44节，就是他们在撞船的时候临时发生了一件事情，一处理不好的话很多人要丧命。因为罗马人的那个法律呢，就是你是看守囚犯的，如果囚犯逃跑你把他们都给杀了你无罪，但是如果囚犯逃跑的话你就要担当那个罪，那个看守的兵要被处死。所以这个时候兵丁的意思要把囚犯杀了，恐怕有覆水逃脱的，但百夫长要救保罗，为了保全这么一个人呢，不准他们任意而行，就吩咐那会覆水的跳下水去先上岸，其余的人可以用板子或船上的零碎东西上岸，这样众人都得了救上了岸。那这个是在患难的时候帮助别人的事情，甚至会因为你的缘故神也使其他的人得到了帮助。最后一点啊，就是整个的大画面就是成就神的旨意。那给大家读所熟悉的一段经文，就是我们晓得万事都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罗马书8章28节。就是风浪它不能够改变神的计划，弟兄姐妹，我们的神他是有计划的，风浪不能够改变神的计划，但神却能够使用风浪来成就他的旨意。那神的旨意他的意思原是好的，那我愿意神在我的身上成就他的旨意。有一段的经文在我做牧师的这些年里我不断地跟弟兄姐妹来分享，这段经文是出自于以赛亚书55章8到9节，讲到神的意念跟神的道路。耶和华说，我的意念非同你们的意念，我的道路非同你们的道路，天怎样高过地，照样我的道路高过你们的道路，我的意念高过你们的意念。就是神他的那个路道路跟我们想的不一样，但是是远远高过我们，如同天高过地这样子。那如果我们有存着这样子的心的时候，弟兄姐妹，就很多事情上就会非常的就是很好处，很好知道怎么反应，就相信神的意念跟道路是高过我们的。那我给大家看一看就是这件事情所结出的一个果子来。简单的我们就把那个眼光看到那个小岛啊，圣经把它翻成是米利大哈。28章1节，就是最后那个船触礁搁浅撞坏，但是人都得救嘛，他们就上了那个岛。船只在米利大搁浅，全船276个人都获救哈。岛长布百流的父亲患病，保罗为他祷告，按手治好了他。那岛上其他的病人也得了医治，在岛上待了3个月哈。岛民很尊敬他们。开船的时候岛民将所需的物品送到船上。那相传那个布百流是马耳他的第一位主教，就是保罗所获救的那个米利大岛，下一页哈，今天呢就称为是马耳他。在那个岛上就有一个部分，你看那个海岸的部分，那个红色的，它的名字就叫做圣保罗湾，那就是纪念当年所发生的那个事情。这个马耳他岛呢，我收集一些资料给大家报告一下它的一个小的档案。它是全世界最小的国家之一，全世界很多小国，当然最小的是梵蒂冈嘛，但是像这种很小的国家呢，它是其中之一。它的地理位置在意大利以南50英里地中海之中的一个小岛，它的面积只有316平方公里，比洛杉矶市的面积还小。它的人口有475700人，这是我目前得到的资料。但是下面一个数字比较惊人， 就是他基督徒的百分比是90%。就当初保罗触礁的那个脚，后来现在21世纪的今天都归主了啊，90%。然后他的一个特色就是他的教堂特别多，岛上有360多座，就是大约是每千人多一点就有一座教堂。那这个是这个风浪除了船上那些人在那个岛上所结出的一个果子。那神的旨意成就就是福音一步一步的向外面传嘛。那中间有个插曲哈，我每次读到这插曲的时候，我就忍不住觉得好像有点好笑哈。但是他又非常非常的传承说真的是这样子啊，就圣经有时候就是很幽默哈，就说哎，这个保罗他是神还是凶手？那说你这个人是谁呢？其实只是在别人的转念之间，然后别人的念头是转得相当快的哈。第一，一开始就说他们觉得保罗他是个凶手。那以上我读的是28章4到6节哈。那土人看见毒蛇悬在他手上，因为保罗他去拿柴火的时候，一个毒蛇就咬到他手上，然后就悬在他手上。那土人一看，哦，这个人刚从海上救出来，又被毒蛇咬，就彼此说：“你看，你看，这个人必定是个凶手啊！虽然从海上救上来，天理还不容他活着。”那保罗呢，竟把那只毒蛇就甩在火里面，并没有受伤。那土人就想，哎，他一定会肿起来，会被毒死，我们就等着瞧吧。所以经文就继续说，土人想他必要肿起来，或者忽然伏倒死了，看了多时，见他无害，就转念说他是个神。那弟兄姐妹，也许有人觉得你是凶手哈，可是过一阵子又觉得你是神哈。事情的真相是你也不是凶手，也不是神，我也不是凶手，也不是神。我们就是一个普通的人，但是有神的作为在我们身上。可是别人对你的那个看法其实它不是太重要，因为它一直是那个流转性的在变化。那如果我们非常的在乎别人的看法的时候，他今天说你是凶手，明天说你是神的，那个其实日子不太好过。主的旨意成就，我现在最后跟大家看这个大画面哈。先大家看一下保罗他蒙召的时候，主对一个叫亚拿尼亚的人这么说：你只管去，他就是保罗，是我所拣选的器皿，要在外邦人和君王啊，并在以色列人面前宣扬我的名，我也要指示他，他就为我的名必受许多的苦难。使徒行传9章15到16节。在保罗蒙召的时候，主耶稣已经把话跟他说清楚了。那保罗自己的心里是怎么想的呢？在他还没有去罗马之前，他曾经在哥林多写了一本书给罗马的信徒，罗马书第1章第10节跟14到15节，我读一下。他对他还没有见过的罗马弟兄姐妹这样说：我在祷告之间常常恳求，或者照神的旨意，终能得平坦的道路往你们那里去。无论是希利尼人、化外人、聪明人、愚拙人，我都欠他们的债，所以情愿尽我的力量将福音也传给你们在罗马的人。后来神给他一条道路去，是海上风浪的道路，不是他所预期的平坦的道路，但是无论如何他是到了罗马，也照着他所盼望的传福音给罗马的人。然后我们看看使徒行传他结束的时候怎么说的，28章16节以及最后那两节30到31节。进了罗马城，保罗蒙准和一个看守他的兵另住在一处。保罗在自己所租的房子里住了足足2年，凡来见他的人他全都接见，放胆传讲神国的道，将主耶稣基督的事教导人，并没有人禁止。那主的旨意成就了，那这个风浪呢，其实他成就了主的旨意，保罗到罗马传福音了，很多人信主。给大家做一个结论吧。我想还是把这个眼光就看到这个当事人，这个保罗，我们看他进去的保罗跟出来的保罗，这样子看一下哈。就是你看进去这个风浪的这个保罗这个人呢，他其实有两个特征。 第一个，他是耶稣坚定的跟随者，他就是门徒，他就是不管你风浪什么的，我就是跟耶稣了。那对保罗来说，就耶稣他不是一个道理，而是生命。他不是脑子里吸收了一些有关耶稣的道理，而是用生命来跟随耶稣，是这么一个人。那耶稣是又真又活的主，就是复活的主，当初呼召他嘛。所以无论是在路上还是在海上，保罗他说话行事呢，其实他都是在跟随耶稣。那第二个就是保罗他有坚定的使命感，就刚读的那个啊。那保罗他知道自己是蒙主所拣选的器皿，那主派他到外邦人跟君王面前去为主耶稣基督做见证嘛。所以保罗他就把自己的一生献给了使命，所以他就会透过这个使命来看他所遭遇，就有没有这个使命感其实蛮重要的。弟兄姐妹，就是你没有使命感的话，你就是这些很不顺，你有使命感的话，就是说那主啊要我做什么，借着这些做什么。那保罗他一直是这样子看啊，这是走进风浪的保罗，他是这么一个人。那走出风浪的那个保罗，我想跟弟兄姐妹最后就分享一个观念，就是我们不是每个人都会遇到困难嘛，然后我们能够活到今天我们也挺过去了嘛哈，就是不管年轻的是年纪大的哈，但其实这些风浪都对我们有点影响的。我想就简单的几个来想一想，就是第一个是刚硬还是柔软，就经过风浪之后呢，我这个人是变得刚硬了还是变得柔软了。那有些人他其实我很佩服一些人，他们很意志非常的坚定，遇到困难的时候他就用自己的力量智慧就克服种种的困难，终于出来了，很了不起的人。但是同时有一件事情，就这些事情也改造他的内心，通常这些人会变得比较刚硬，心里他很硬，他自己是很强大的起来了，但是他也看不起那些软弱的人，看不起那些经不起风浪的人，所以他就变得心里不是变柔软，而是变刚硬。但是另外有一种人，像保罗这种人他经过的那风浪只会更多更大，但是很奇妙的，这个风浪反而使他的心变得更加的柔软。他经过这种种难处之后呢，他对人的同情心，对别人的爱心，对上帝敬畏的心反而是更好了。那这是第一个，出来之后是刚硬还是柔软。第二就是出来之后呢，是消极还是积极。我觉得我们中国人吧，就是顺利的时候就是做好事嘛，是儒家高居庙堂之上，要把自己的抱负作为把它行出来。然后遇到挫折的时候很伤心失望，就是变成道家嘛，就是一切都顺其自然，看开一点，想开一点，就想开点就没那么难受了。如果是遭遇到那个横逆太大，就是打击太大的时候，那干脆就做佛家吧，跳出红尘之外啊，就是这些都是与我无关的事情。但是基督的门徒不是这样子，他出来之后，你看那个保罗，他不是变得很消极，哎，反正我就是要受这些罪，他反而是更加积极的传福音，对人更有爱心，对使命更加的积极。就他这整个人，他一直到死嘛，你看他说我当跑的路跑过了，所幸的道守住了等等，他一直到死为止，他这个人就被那个风浪就消得好像越来越越尖，就是越来越充满了 muscle， 就是他更能够去完成神的使命，他态度就越加的积极。那还有第三个，就是你人出来之后经过风浪，你是变得怀疑还是信靠。我们很多基督徒每经过一次风浪，他就对神的怀疑就增加一层，几次打击下来他不信了，我信干嘛，我信结果又遇到这么多事情。但是保罗刚好相反，因为他在风浪当中信靠神，每次风浪之后出来呢，他就对神，就神是又真又活的神，我每次都经历到他就更加的信靠主。经过风浪出来之后，他的心更加的柔软，对人更有同情心， 他的态度更加的积极，他对神信靠的，对神是更加的信靠，而不是更加的怀疑。那弟兄姐妹，这个是保罗的经历给我们看到的。我常常这样子想吧，就弟兄姐妹可能就听到我在那里分享的时候，我有时候会批评现代所流行的这个繁荣福音、健康财富的福音。那为什么我会批评它呢？不是我个人对它不满意，而是它缺少了一种平衡性。就是刚才一开始跟弟兄姐妹所说的，其实在我们实际当中，这些困难也有，平安也有，祝福也有，灾难也有，而不能说你跟人讲信耶稣只讲说健康与财富，然后怎么样超越种种的，那种是对真理的一种不忠实，也不是真的在跟随耶稣，只是在那里为自己招聚一些附和的人，造成自己在这个世界上的声位、名位跟这些声望等等。那真实的是情况的话，是像保罗这样子会有各样的情况发生，但是我们的神他是信实的神，在灾难当中主说，我把我的平安赐给你们，你们不要胆怯也不要害怕，因为我已经胜了世界。那弟兄姐妹，我们对主要有信心，一起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借着你忠心的仆人保罗所遭遇的一些事情，来让我们更有见识，也更有勇气来面对我们自己生活中，无论是顺风逆风，甚至有遇到暴风，都求主与我们同在，赐给我们内心的平安。这样子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